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静默，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宣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芬芳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304首《生命路上歌》，弟兄姐妹请示例。
我心依靠救主耶稣，没有忧愁苦难，主钉十字架为我 受苦，他背负我重担。如今我走生命路上，主当颂赞，主当颂赞。如今我走生命路上，因主耶稣挑我重担。每日我所经过事情，主说不要惧怕。若有惧怕祷告诚心，平安主必赐下。如今我走生命路上，主当颂赞，主当颂赞。如今我走生命路上，因主耶稣挑我重担。他告诉我天父的爱，他眼睛不困倦，他是我主，永不更改，要补足我完全。如今我走生命路上，主当颂赞，主当颂赞。如今我走生命路上，因主耶稣挑我重担。无论何时来到主前，他应许不改变，他大能力为我周全，情愿挑我重担。如今我走生命路上，主当颂赞，主当颂赞。如今我走生命路上，因主耶稣挑我重担。啊，
请依然侍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一路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主啊，你曾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要使我们在你的里面与你连结。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的站在侍立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再一次的确认，主你爱我们，你如此的爱我们。但当我们思想我们在这个外部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疫情，有疾病，有重担的时候，主我们的内心难免软弱。求主你此刻借着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稳。主，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将天上的信心赏赐我们，使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正如圣经当中所说，本于信，以至于信，使我们知道主你召我们是有这样的能力，你有这样的福音的奥秘在我们的里面彰显的时候，焕发出这样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立志跟随你。主，我们此刻愿意把我们今天的聚会向主仰望，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使我们台上，使我们台下，使我们屏幕面前能够受异灵所感，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得以自由，得真理的亮光。同时我们更愿意把诸多的在疾病，在隔离甚至在去做核酸路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再次的向主仰望。主，你在这样我们人间的环境当中，主你让我们的内心的心里的力量能够不软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靠你而去生活，而去信仰。我们特别的求主你能够借着今天神你自己使女的分享，能够使我们明白你要告诉我们的话语，特别的将你的使女向主仰望，求主你使她腹中所流出的活水，所宣讲的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使我们真明白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能够带给我们信心，能够带给我们亮光。我们愿意把今天这样的 聚集这样的崇拜，向主仰望。我们也特别的恳求神，你安静屏幕面前每一颗聆听的心，使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能够按照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平静安稳的心来去明白这圣经的话语。愿你来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第二十篇，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诗篇第二十篇，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392首《荣耀颂》，之后共诵主导文。弟兄姐妹请示例。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请诗班献诗。 谢谢诗班的赞美。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我来为弟兄姐妹诵读。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为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是本堂的刘聪牧师，他分享的题目是势不可挡的国度。下面我们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
在耶稣基督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那么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13章的经文。其实呢，在马太福音13章里，一共有8个比喻，我们今天只读了2个比喻。那么在这8个比喻中，有7个是关于天国的，所以把这个比喻被称为天国的比喻。那么我们看到耶稣他借着这些比喻，把他自己的国以及人类的世界结局都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了。同时那么耶稣也借着这些比喻，把天国发展的一个整张的蓝图展示给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从这个天国种子撒下去的时候起，芥菜也好，面酵也好，它的整个生长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它的开始无论是怎样的微小，它的成长过程无论遇到怎样的挫败，那么最后天国都会照神的计划得以成就。那这是我们在耶稣所给予我们的比喻中所要看到的。所以今天我想借着3个点来和大家分享关于上帝之国天国的这样的一个蓝图。那么它是在微小中开始的，它是在主爱中成长的，他又是在隐匿中得胜的。那我们来看天国的开始，随着耶稣基督在地上事工的开始，那么天国就临到了人间。我们知道天国的道理就像种子一样被普撒在世人的心里，那是耶稣讲的撒种比喻中讲到的，种子是一样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人们对这个天国道理的反应不同，导致了只有那些好土，只有那些心灵对天国道理有回应的人，他们的里边天国道理才发芽生长和结实。那么这个让我们看到神已经把救恩把福音给了全世界全人类，救恩给每一个人预备的，机会也给了每一个人，但只有少部分的人，只有寥寥的少数，他们愿意回应这个道理，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所以他们里边才有了30倍、60倍和100倍的收成。而这些回应了天国道理的少数，他们就是耶稣所播撒在世界之中的天国之子。那么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耶稣说那撒种的就是人子，而他所撒在世界中的麦子就是天国之子。那么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中，耶稣又讲到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当这个天国的种子被撒在世界中的时候，耶稣说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他用芥菜种来强调它的开端是极其渺小，极其微不足道的。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当福音书向我们展示耶稣来到世上开展他事工的时候，当我们从福音书中了解到耶稣所呼召的首批门徒时，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他们中间多数是来自于底层社会的这个人士，有渔夫啊，有税吏， 或者是妇人啊，那么这些当时首批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当时的犹太教，在那些正统犹太教的眼中看，他们是异类，是被藐视的，是微不足道的人群。所以就当时的初期形成的这个教会，当时初期的这个基督教，它诞生的时候，无论它和当时的罗马的这种异教的庞大组织相比，还是说和当时的犹太教的这种远古辉煌相比，刚刚出生不久的基督教，它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微不足道。所以不免那些基督徒初期的门徒，他们会困惑，如果耶稣基督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主，他是天国之王，如果他的国是势不可挡的，那为什么他的国看起来却是这么样的不起眼呢？为什么我们是这么样的渺小呢？所以耶稣要对于他们的这种困惑给予他们解答。耶稣告诉他们说，虽然他的国，虽然天国它的开端像芥菜种那么小，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这是犹太人常常用来比喻一件事情小的时候惯用的一个词，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芝麻绿豆的事情，那么在犹太人中说到芥菜种的时候，他就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它是非常小的。那么耶稣告诉他们，虽然天国，虽然他的国现在像芥菜种那么小，像枝尖那么小，但是它最终会长起来，它长起来的时候要比各样的菜都大。那么一颗看似很小很小的种子，它不但会长成一个相当大的这个程度，甚至耶稣说它会成为树，且成了树，以至于天上的飞鸟都要在它的枝上筑巢。那么当耶稣说到这个时，说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时，那些熟读旧约圣经的人，他们是非常明白这个画面的，甚至说这个画面是有充满征兆的。因为在以西结书17:22-24，或者说在但以理书，在旧约的先知书中，但以理书4:12-21，这个画面这个景象都有被描述出来。那我们看一下，在以西结书17:22-24怎样说的呢？先知以西结传达了上帝的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香柏树高高的树梢摘取并栽上，从顶端的嫩枝中折下一只嫩枝，栽于高的山上，栽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它就生枝结果，成为高大的香柏树，然后各类飞禽中的鸟都来树在栖下，树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因此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使高树矮小，使矮树高大，使绿树枯干，使枯树发旺，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成就。这是神在旧约时借着先知给当时正在困苦中流离失所中的以色列的安慰和应许，以及一个美好的盼望。那么无论是以西结先知也好，还是耶稣也好，其实这里边讲到鸟在树上来寄居来搭巢的画面，它指的都是外邦人。所以当耶稣把这个芥菜种它很小，然后最后长大，最后成了树，又强调飞鸟也要在上面搭窝，其实它是在暗示这一颗看似非常小的种子，它不但会长成一个令人吃惊的相当大的程度，而且它会超越现在犹太教的狭隘的范围，它会成为一个为外邦人提供归宿的地方。所以它现在看来是不起眼的，但是它不会停留在这个状态。耶稣将天国从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连串联到一起，他让以色列人的眼光，那些软弱的基督徒，初期的基督徒，定睛在神的应许上，神做事情，神的应许，神必要成就。那么其实他们也可以想到，从犹太教本身来说， 他曾经也是很不起眼的，最初是由一个人神呼召亚伯拉罕，只是一个人开始的，最后他就开枝散叶，后裔极其繁多，正如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虽然亚伯拉罕那时候只是一个人，虽然他都70多岁了还没有孩子，但是神所应许的必将成就。所以耶稣要在这里告诉那些初期的门徒，不要看周围的环境，不要看自身的渺小，虽然天国是从微弱卑微中开始的，但是它的结局已经存在于开始之中，它内在的这个生命力会决定它的将来，它里边的这个生命力是势不可挡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不单是对当时初期的门徒，其实也是对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的教会天国基督教，它是一种因软弱而被人所知的信仰，它不是因权力和成功被人所知的。那么我们要避免后者。我们想想，在耶稣当时在地上开展事工的时候，不乏有人拥戴他为王，他们也是希望借着耶稣的全能推翻当时罗马政府的压迫，他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地上强大的国，用成功来换取。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他的权柄和权力，这种方式的结果可以说是超过世上任何的一位君王的。那么在耶稣的国度里，他带来的不是刀兵，不是强权，不是成功，不是用成功的方式，他带来的是十字架。他没有用世人眼中所定义的成功，他带来了十字架，他带来的是世人眼中看为软弱的、定义成失败的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时时刻刻的去审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定睛在神他所给予的天国的蓝图上面。我们无需去追从名人效誉，我们无需去追从要借助权力和成功使我们被人所知，使教会壮大，这从来就不是他生长的方式，这从来就不是天国所建立的方式。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7-31说，他说神拣选的是世上软弱的要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的是世上卑贱的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乎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正如经上所记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明白我们怎么看待，即便是在今天，我们知道教会的声音还是弱的，群体也是小的，那么我们需要定睛在天国的蓝图上，你就会看到那个美好的画面，它将来的样子，它是一定会成为神所要成就的样式，它一定会壮大的，它必然会成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反思，当神呼召你做的某件事情，它可能看似微不足道，那么你如何从神的应许中获得信心、获得盼望和力量，能够继续前行呢？那么我们会看到，福音自耶稣起，他借着12个门徒，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今日，我们看到福音已经遍及世界各地。那么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我们回顾的话，去看耶稣当时给门徒的描绘的那个景象，其实他已经从微小的种子渐渐地壮大了，而且他 他还正在不断的成长，直到长成耶稣所要他长成的样子。那么我们也要明白，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的，是充满拦阻的。我们需要认清，天国是在主力中生长的。我们可以回顾初期的教会，在初期教会时期，他们所面对的逼迫是非常明显的。在马太福音写马太，在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们正在受到外界的强烈的这种冲击逼迫。所以当马太把这样的天国的景象讲给那些初期的门徒时，对他们一定是极大的鼓励、鼓舞和激励。那么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可能要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但即使是面临着生命的威胁和苦难，他们也毫无畏惧和退缩。他们在苦难的深渊中体现出了这种活泼的生命力以及神的荣耀，因为他们通过亲自经历了耶稣的十字架，他们亲自体验了充满活力的这个信仰，他们亲自的体验了这种天国里边那种活泼的生长力。所以教会在那样的强烈的阻碍下并没有被淹没，而是以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生命力和活力成长起来。所以初期教会的一个神学家德尔图良这个教父他说什么，他说宣道士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那么在教会的成长中发挥种子作用的正是他们那种殉道士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是需要所或缺的。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所信仰的，我们在信仰之中是否能够委身于这个信仰。可以说从教会初期到他的成长，初期的门徒们初期的基督徒们，他们经历了大概有250多年这么长的逼迫。那么在这样长的逼迫中，在这样强的阻碍中，初期教会的圣徒们，他们将信仰坚持到底，保持了教会的生命力，是因为天国它本身里边是有生命力的，是因为天国的君王他是永远坐着为王的，他是无人能敌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微小的火花不但没有被大水淹灭，反而成为可以燎原的火，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了福音遍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天国已经开始了，它就必定实现，这是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让我们知道的。它很小，它像芥菜籽那么小，但是你不要忘记它是有生命力的，它一定会长成它该有的样子。所以唯有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势不可挡的国。那么无论是基督自己，还是初期的教会使徒，还是教会发展的各个世代的圣徒，以及生活在今天世代的我们，不管是哪个时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仰都会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和逼迫。我们不能够和初期的门徒相比，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在今天在当下我们仍然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或者是来自于家人的，来自于朋友的，来自于社会的，来自于文化的等等。但是我们去回顾天国它成长的这个画面，我们去回顾初期教会到今天，我们去定睛在主的这个话语上，主的应许上，我们不要气馁，我们不要退缩，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立场，天国之子，我们是天国之子。虽然我们说，那么如果基督是我们的这个天国的君王， 如果基督在掌管着天国的君王，那么为什么会在天国临到世上的时候，世上还有那么多邪恶在横行呢？其实在稗子和麦子的比喻中，耶稣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撒麦子在世界中的时候，也有仇敌把稗子撒在了世界之中。这个麦子吐穗长芽的时候，稗子也显现出来，他在和这个麦子去争夺营养，去阻碍它的成长。当这个仆人要把这个稗子薅出来的时候，那主人告诉他暂且允许它一起生长，但是在世界的末了，在结局，在收仓收割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只有麦子被收入仓中，而稗子是要被分别出来丢到火里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立场，恶者最终必要从天国中被拔出来，神他的目的最终是要完成的。那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天国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它是隐藏的，但是将来它却要显现。所以让我们又想到耶稣讲的另一个比喻，说为什么用面酵来比喻呢？面酵放到了面里，你在外面是看不见的，它是隐藏的。耶稣说天国好像面酵，他就是在强调其实他有一股隐藏的力量在里边已经开始运作了，而且这个力量是无法抗拒的，他在用一种无法抗拒的方式运作着。在隐匿中天国是必要得胜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过程之中软弱了，停步了，失去信心了。我们要看到它至终的这个结局，天国已经降临了，而且它不会停下来。那天国正在以一个积极隐匿的方式渗透在世界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用面酵来比喻。耶稣在强调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这种内在的影响力是可以慢慢渗透到整个团体的。虽然我们不是用外力、用权势、用成功来彰显，但是我们却没有停止在用我们内在的影响力在渗透整个团体，在转变整个世界。特别是这个比喻，我的印象真的是特别的深。当讲到教的时候，最初我也很难理解，教其实在犹太的文化里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么在逾越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要彻底的把教从家中清除。在耶稣所讲的其他的地方，讲到教的时候也是在指不好的一面，所以他警戒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但耶稣为什么用教来形容天国呢？当时的人们听到耶稣用教来形容天国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到非常的惊讶。然而我们仔细去想想，这个比喻放在这里的时候，它却很适合、很恰当。因为对于那些当时的犹太尊贵的阶层，那些宗教领袖也好，耶稣的门徒，耶稣的这个小团体，耶稣身边的这一群人，不正是教吗？他们是平凡的，他们是没有受教育的愚民，他们有木匠，有妇女，还有税吏，还有那些声名狼藉的名誉不好的人。对于犹太教，对于犹太正统的那些人士来说，他们就是一群连提都感觉到不愉快的人。但是耶稣正是呼召了他们，耶稣转化了他们的生命，并借着他们转化世界。从那最初的那一群渔夫，那一群弱小的人，十二个门徒，然后慢慢慢慢扩大到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力量，它在慢慢的影响转变着世界的样子。可以说教会本身并不完美，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完美，教会有他的过失，有他的过错，就像门徒，就像耶稣最初所呼召的那些门徒一样，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的污点，他们是 名声不好的，也不是什么精英，他们是不完美的。但是教会在许多方面的成绩却是令人骄傲的。我们回顾教会历史，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世界中，无论是在医疗领域，在教育领域，在社会关怀、社会慈善等等，或者是西方，我们看到解放奴隶、解放妇女，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由教会、由基督徒他们在发起、在推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说到这个教，它是隐藏的，它放到三斗米里，翻三斗面里，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不见它，但它已经使全团发起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喻，对于马太的弟兄姊妹，马太把这个比喻写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要对他们的当时被轻视、充满挣扎的那些弟兄姊妹、充满挣扎的那些教会的肢体来说，这个比喻是何等大的鼓励啊！他要让他们知道，你们里边有一个内在的力量是不可以抗拒的。天国是隐藏的，是不起眼的，但它不断的在对社会产生着不可否认的影响。这种内在的动力的成长，不是靠外在的这种机动性，不是从外部来建立的，是内在的强大的力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就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教，我们要带来这种转变和影响力。我们就是啊，我们就是天国中的天国之子，他有这样的一面。那么我们天国被耶稣描绘成这样的一个蓝图，那么我们要怎样回应天国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后面的比喻中，耶稣特别的邀请我们对天国有所回应，因为这个回应直接影响到终极的结局。无论是前面讲到的麦子、麦子的比喻，还是后面讲到的撒网，说天国好像撒网，他都是在强调，你今天对天国的回应态度会决定你终极的结局。我们不可以轻忽，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天使要来把义人中的恶人分别出来，然后丢在火里。那么他们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但只有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并且耶稣又后面讲到了天国，他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已经降临了，并且他是等着被认出来他的价值的。天国是一个隐藏的珍宝，但他却是可以被发现的，它的价值值得我们倾其所有去换取，它值得我们采取最激进的方式来回应。耶稣说，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要换得这地。天国又好比商人寻找好的珠子，发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变卖所有的买下这珍珠。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国的价值是终极的，是任何事物无法比拟的，是我们值得为之付出一切去换得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时，就有强调说，你们凡跟从我的要舍己背十字架，你们爱我的要超过爱你们的父母儿女一切。那么耶稣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主，我们成为天国，我们获得天国，我们是需要全然忠诚的。那么不付上一切代价，不计一切代价，这里边强调的就是生命的全部都交给他。这里边已经不再强调这个代价的大或者小， 全部的不计代价，他是在强调我们应该把全部交给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把天国看为是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的事情。那么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来说，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挑战，就是在优先次序上，天国在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它真的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吗？我们有把它放在第一位吗？我们可能花费在很多事情上的时间，运动上的时间，看电子产品上的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去亲近神的时间。那么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去回应这个天国的呼召，去回应天国，因为我们会不自觉地为今世的国度而活，可以说这是我们一个默认的选择，不知不觉的，我们都会为这个可见的国度而活。但是神的话语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生命的方向是可以重新定位的。借着耶稣在描绘的这个天国的蓝图中，我们看到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只有天国它才是那隐藏的珍宝。我们可以为一个更好的国度而活，而那个国度是势不可挡的国度。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感谢你借着耶稣的血将我们赎回，让我们成为天国之子。主耶稣，愿你的话，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这天国发展的蓝图，让我们定睛在那势不可挡的国度之上，定睛在那更美的国度之上。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依然受着各样的拦阻挑战的这样的信仰的路途上，能够从你的应许中得着信心、盼望和力量，使我们坚定不移地回应你的呼召，做你所要我们去做的工。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刘牧师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度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让我们能够晓得这样的国度势不可挡，让我们成为天国之子能够心存盼望。谢谢。那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正道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有几个报告事项，首先是海淀堂开展线上新人接待事工，如想进一步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是要委身参加小组团契，请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然后报名之后呢，我们会有同工来联络您。那特别提醒的是，由于服事力量有限，线上新人接待只针对在北京的弟兄姐妹。那第二个呢，是由于疫情严重，原计划5月18日开展的直播周三晚礼拜呢推迟进行，那开通的时间呢另行通知，请弟兄姐妹为疫情止息献上我们的祷告。第三个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好，这是三个事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歌诗新编赞美诗362首《收成归天家歌》，弟兄姐妹请示例。
种子撒于早晚，种子撒于上午，撒出慈爱善种声望的萌芽。等到庄稼成熟，等到收割日子，我们大家欢喜，收成归天家，收成归天家，收成归天家，我们大家欢喜。 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我们大家欢喜守成归天家。种子撒于晴天，种子撒于阴天，何惧黑云遮蔽，粉雪鬓角将。等到辛苦完了，等到秋收到了，我们大家欢喜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我们大家欢喜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我们大家欢喜守成归天家。含泪走到天界，为主遍洒子粒，虽有水旱艰难，用力更当家。等到流泪已过，等到耶稣找我，我们大家欢喜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我们大家欢喜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守成归天家，我们大家欢喜守成归天家。啊，
好，我们依然施礼，请刘牧师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姐妹请坐，海淀堂第二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